61共军机舰侵扰，台海新威胁曝光，美日印贸易协议卡关，台湾可望爬头，川普促以哈停火，伊朗威胁封锁霍莫兹海峡，再与普京交互，亚塞拜疆警方突袭俄国官媒分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台湾总统赖清德一号发表国家团结十讲第四讲，聚焦国防战略和台湾自我防卫决心。隔日中共单日就出动61机舰侵扰台海进行威胁。赖总统演说表示，中共军事扩张野心和台湾任何政党执政无关，而且不仅仅是针对台湾，持续压迫区域和平，压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以外，企图改变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称霸西太平洋。赖清德强调，他已公开承诺今年会透过特别预算令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台湾国防部2号公布，中共军队自1号上午6点起到2号上午6点止，出动高达53架次军机，其中有37架次超越台海中线，进入我北部及西南空域，另有共军舰艇8隻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外，国防部指出，中共预告将在7月3号下午5点35分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火箭，飞行方向为西太平洋，预计将飞越我国防空识别区，这个举动将增添台海危机。国防部强调，国军已运用任务机、舰艇及岸置导弹系统严密监控来应对，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近期中国社群媒体流出一款前所未有的逆地效应机相片，引发军事观察家高度关注。这架机配备4个喷射引擎，采军用灰色涂装，具高速低空贴海飞行能力，有望成为解放军突破防空与水雷封锁的利器。逆地效应机架于飞机和舰艇之间，利用气垫效应可避开雷达侦测。海军军事新闻网站指出，这种设计飞得比船还快，比飞机悭油。前苏联曾经打造过女海怪物等经典机型。乌克兰军事新闻网分析，在台湾防空系统强大的情况下，逆地效应机可能用在快速投送兵力和物资，就算它攻击潜能引发关注，现在情报仍有限，或将用在南海补给或其他任务，显示中共正强化非对称作战能力。不过法国重点周刊指出，即使中共在很多领域取得技术进展，但整体军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就有这次伊索寓言中公牛与青蛙的故事，青蛙体现巨大的公牛而不量力地不断地将个肚煲鼓大，企图和公牛一较高低，后尾竟然将自己的肚煲胀爆了。中共军队内部贪腐和习近平清洗军方高层等作为，更加自我削弱力量。中共的弱点之一在于空中军力。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朱利安指出，美国2023年启动规模达10亿美金的复制者计划，打造大量空中、海上和陆地无人机，与 F-35 战机协同作战。美国现役11只航空母舰对上中共现有的2只旧型航舰，明显拥有战力优势。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27号出席致富座谈时亦都强调，美军花大量时间思考怎样挫败中共跨海入侵，而且多个国家不间断监控台海，中共想要成功跨水域作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另外，克拉克亦证实，美军正在印太战区筹建2个多域司令部，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和日本多域司令部，以统领陆军的多领域特遣队，应对中共日益升高的区域威胁。时评人赵晓慧表示，有一种战略叫做以战逼和，意思是用发动战争和展示武力的方式逼得对方妥协、谈判或让步， 中共对台湾玩的就是以战逼和，对台湾军演、绕台飞行，逼迫台湾接受他设定的统一框架，实际就是侵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亦企图透过军事压力令乌克兰政府谈判投降。面对这种压迫，软弱是没用的，软弱只会换来更多压迫和挑衅，因为对方的逻辑就是你越让步，我就越得寸进尺，战略清晰才能够阻吓。台湾要展现抵抗的决心才能够阻止战争，模糊立场或软弱只会令到中共有空间挑衅。台湾明确表态踩线就反击，才能够令中共知所节制。现在美国在印太对中共部署八国联军战力，正是以战逼和，要中共知难而退，不要轻举妄动。相信美国的兵推剧本有好几套，不是只有帮台湾赶走共军，一定也都准备了轰炸北京，推翻中共政权。伊朗就已经示范给大家看了。赵晓慧强调，局势现在已经逆转了，一开始是中共在养一个局，制造舆论假象，利用国际媒体带风向，台湾好危险，川普是商人，会将台湾卖了，一日到黑要美国表态会不会为台湾出兵。但川普轰炸完伊朗核设施之后，现在睡不着觉的是对岸的共产党了。川普二号表示，不看好能够和日本在九号前拍板贸易协议，警告将日本的对等关税提高到 35%， 一连三日拉高两国之间的紧张。这个令到市场参与者更加担心最坏局面可能成真。一方面开始揸紧准备应对，同时亦认为日本政府在最后关头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谈判策略。彭博社报道，川普一号表示，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会达成交易，我怀疑和日本能不能够做到，他们非常强硬，你必须了解，他们被种坏了。日本政府一贯奉行的低调稳健谈判策略，显然正面临严峻考验。市场参与者和分析师提醒，石破茂政府可能需要改变现在友好但立场坚定的方针，因为这种方针正是将两国关系推向危险边缘。现为亚洲集团经营合伙人的前美国驻亚洲资深外交官唐伟康表示，美方的愤怒有可能导致华府本月采取更高度的惩罚性动作，如果真的发生了，日本可能只能够选择用自己独到的反击措施来回击。即使日本政府持续要求美方全面豁免汽车关税，不过现在市场共识仍然是日本将被迫让步更多来促成协议。前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表示，我不认为最后会倾成双赢的局面，有可能美国的 win 是用大写，但日本的 win 只能用小写。另外据彭博社报道，欧盟愿意接受和美国达成临时贸易协议，重要条款包括美国对欧盟很多产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但希望美国承诺调降药物、酒类、半导体和商用飞机等关键产业的关税，兼且争取汽车、钢铁关税豁免。知情人士透露，欧盟敦促美国提供配额和豁免，以有效降低美国对欧洲汽车及汽车零件征收的 25% 关税，同埋降低 50% 的钢铁以及铝的关税。知情人士表示，负责欧盟贸易事务的欧盟执委会认为，这项协议稍微略偏向美国，但仍然是在欧盟可以接受的范围。欧盟必须在7月9号对等关税豁免截止之前和川普达成贸易协议，否则几乎所有欧盟对美出口产品的关税都将大幅上升到 50%。 印度方面，川普7月1号表示，美国有望和印度达成一项贸易协议，降低美国企业在印度市场的准入限制，并享有关税优惠。若果协议顺利拍板，印度将可避免自7月9号起生效的 26% 高额对等关税。不过 美印谈判仍然因为汽车零件、钢铁和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问题出现障碍。印度外长苏杰生6月30号在纽约出席活动时则指出，双方谈判正处在极为复杂的阶段，亦坦言必须互相让步，需要寻求中间立场。有观点表示，未来的一个礼拜，川普关税改革最关键的贸易协议经受考验。假如他和盟友欧盟和日本、印度都没办法达成协议的话，这样市场就会质疑川普的这种关税协议的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媒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亦都正在和4个国家接近达成协议，名单中包括台湾、南韩、越南和印尼。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和台湾、印尼的谈判进展顺利，有望在期限之前完成协议。南韩和越南亦可能跟进。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认为，对等关税谈判即将在7月9号到期，川普不会延期。川普话了，如果没有和美国谈成贸易协议，那就按照4月2号宣布的高关税来实施。现实是所有国家迟早都要，亦都会对美国让步，于是乎早让步会比晚让步来得好。在可能和美国谈成贸易协议的几个名单中，台湾经常出现。这个当然意味着台湾谈判团队如果谈得好，有机会脱颖而出。如果顺利展开的话，估计最后的对等关税会大大降下来。话唔埋可以好似英国咁维持喺基准关税嘅10%或者系15%左右，而唔系早前宣布嘅32%。原本媒体喺度报道，喺亚洲国家当中，可能最早同美国倾成贸易协议嘅系印度，结果仲未有。后嚟日本想争取到汽车业能豁免关税，要攞造船业去美国投资嚟交易。令川普好唔高兴。如果印度、日本同美国倾唔成，咁样台湾就有机会可以爬头啦。源自大自然嘅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嘅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系你俾自己最好嘅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川普7月1号宣布，以色列已同意同加沙促成停火条件。他同时呼吁哈马斯接受这项最终议案。川普在真相社交发文指出，我们的代表今日同以色列就加沙问题展开一场漫长而富有成效的会谈。以色列已经同意促成60日停火的基本条件。期间我们将与各方合作，努力结束这场战争。川普进一步表示，卡塔尔和埃及将负责向哈马斯递交这项最后议案，并强调，我希望哈马斯能为中东的和平接受这份协议，这个是他们所能够获得的最佳条件，否则局势只会恶化。现在还不清楚哈马斯是不是会接受这项协议。这项宣布刚好是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尔在华府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特使魏科夫等高层官员会晤，商讨停火细节和地区安全事务。川普预计将在7月7号在白宫接待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时将会讨论停火协议和人质交换相关事宜。川普6月28号曾经表示，内塔尼亚胡正同哈马斯谈判协议，条件将包括释放仍被扣押的剩余人质。根据路透社报道，现在大约有50名人质仍然被囚禁在加沙。以色列情报单位推断，其中大约20人仍然生存，其余则可能已经罹难或下落不明。现在协议最大障碍在于双方对战争是不是应该随停火协议正式结束仍存在重大分歧。以色列坚称，唯有哈马斯解除武装，组织被瓦解，战争才能够终止。哈马斯则坚决拒绝缴械，并表示仅仅会在战争结束条件之下才会释放人质。就在川普撮合以哈停火的同时， 据路透社引述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军方六月在波斯湾秘密将水雷装载到舰艇上，这个举动引发美国政府高度警觉，怀疑伊朗打算封锁战略重地霍姆兹海峡，作为对美国空袭的潜在报复行动。报道表示，这项先前未被公开的部署行动由美国情报单位发现，时间点发生在以色列6月13号对伊朗发动首次导弹攻击之后。由于内容涉及敏感机密，两名官员要求匿名。报道称，即使现在这些水雷还未被实际部署，但他的行动已经强烈暗示伊朗可能认真考虑封锁霍姆兹海峡。这个举动将威胁全球最繁忙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姆兹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任何封锁都将会严重冲击全球贸易并推高能源价格。不过，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后，国际油价反而下跌超过 10%， 显示市场还未认定冲突已经严重冲击石油贸易。6月22号，美军针对伊朗三个地方核设施发动精准打击之后，伊朗国会通过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议案。伊朗新闻电视台当时报道称，这个决定不具约束力，最终需要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拍板。历年来，伊朗一直威胁要关闭这个海峡，但从未真正兑现过。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未排除伊朗装载水雷可能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可能性。伊朗可能通过准备水雷来说服华盛顿其封锁海峡的决心是认真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意图。官员们指出，伊朗军方亦可能只是在这为领导层下达命令时做必要准备，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水雷的确切装载时间以及是不是已经被卸载。据美国国防情报局2019年估计，伊朗拥有超过5000枚水雷，可以借助小型高速艇快速部署。霍姆兹海峡地理重要性极高，位于亚曼和伊朗之间，最窄的地方仅是21英里，实际航道来回各自仅是2英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等 OPEC 成员大多数透过这个通道出口原油到亚洲，卡塔尔几乎全部液化天然气亦都经这个出口，伊朗自身亦都需要依赖这个通道出口石油，在理论上限制了德克兰关闭这个海峡的意愿。但即使是这样，德克兰仍然投入了大量资源，以确保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这样做。亚塞拜疆政府宣布大举扫黑，境内俄罗斯公民变成首部对象，起因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不当逮捕和虐待亚塞拜疆公民，引发两国紧张。根据亚塞拜疆媒体报道，亚塞拜疆首都巴库警方6月30号突然搜查了俄罗斯国家资助的新闻机构卫星通讯社亚塞拜疆分社办公室，但没有详细说明。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两名男子被蒙面警察带走，后经证实，被逮捕的两人分别是该分社社长伊戈尔·卡尔塔维克和总编辑叶夫根尼·别洛乌索夫，两个人都被指控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俄罗斯影音媒体消息称，几个小时之后，另一名俄罗斯记者在抵达现场拍摄突袭行动时亦都被拉了。事件发生后，亚塞拜疆驻莫斯科大使拉克迈穆斯塔法耶夫被传唤到俄罗斯外交部，抗议亚方在巴库对卫星通讯社突袭的不友好行动，并谴责亚方非法拘捕俄籍记者。事实上，亚塞拜疆在今年2月已经终止卫星通讯社在亚塞拜疆的运营，理由是要求该社驻亚记者人数需要和亚在俄的国家通讯社记者数量对等，但卫星通讯社并未遵从要求，仍干预模式运作。对此，亚塞拜疆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经对卫星通讯社分社的活动 及其资金来源的潜在非法性启动调查。报道说，长期被视为盟友的阿俄关系近这个月持续走低，一架亚塞拜疆航空客机在俄罗斯领空失事，最后坠毁在哈萨克，酿成38人罹难的悲剧。12月28日，普京透过官方媒体致歉，但未讲明俄方是不是会对这件事负责。29日，亚塞拜疆总统伊里哈姆阿里耶夫公开点名俄罗斯的军事设备是罪魁祸首，并呼吁俄国不要再逃避问题，应该尽快承认罪责，两国关系就此跌到冰点。上周末，俄国警方在境内城市叶卡捷琳堡的亚塞拜疆社区展开行动，造成两人丧生、六人被捕，引发亚塞拜疆强烈抗议。俄方称，这项行动是针对2001到2011年一连串行刺案进行刑事调查的一环。被捕者持俄罗斯护照，但亚外交部强调其族裔为亚塞拜疆人。结果其中有两人在被拘押期间离奇丧命。俄方通报，一人因心脏功能障碍，另一人离世原因不明。遗体在6月30日晚运抵巴库，经专家检验后，亚塞拜疆指控俄警方存在基于族裔的非法迫害，局势升级导致亚方推出原计划中的俄亚双边谈判，并取消俄副总理访问行程。亚塞拜疆文化部6月29日已经宣布，因叶卡捷琳堡发生针对性的非法屠害及俄执法部门施暴事件，取消俄国机构及私人组织在当地策划的文化活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称俄方对亚决定深表遗憾，我们认为叶卡捷琳堡事件纯属执法行为，不应该引发此类反应。泽连斯基特别致电给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感谢该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表示当俄罗斯威胁亚塞拜疆或虐待该国公民的时候，乌克兰将同亚塞拜疆站在一起。世界对俄罗斯的威胁和暴力日益厌倦，大家正在这里团结起来，终结这一切，为自由而战。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